欢迎收听香灯脚来开讲，香灯卡来开杠，我是方小 V。哦，距离上一次的Podcast、已经超过一个月了。我的上一集 Podcast 节目呢是在讲宝贝的事情，就是我们宝贝择日。后来日期出来以后，我就东忙西忙，然后又经历过年那个时间，所以整个二月都没有再更新节目了。我知道已经有一些听友在我的粉专留言说真的太久没更新了。好，所以呢在要进香前，我还是挤出时间赶快来录一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年第二期行路报在3月8号热腾腾的印制完成了。正在收听的你是不是已经看了行路报第二期的电子档了呢？电子档的内容就是你可以用电脑看，可以放大，也会比较清楚。可是我个人还是很喜欢那种纸本的温度，纸本的感觉。所以这一集我想要来好好的再说一下我这一期第二期行路报的内容。有一些是我们新加入的香灯脚朋友，新加入的听友可能不晓得什么是行路报，下面是行路报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一下我们去年的行路报第一期的那一集节目。行路报呢是一个两张纸的一个报纸这个是我在去年的时候许下的一个小小心愿，就是很希望能够在进香路上能够透过文字照片的这个温度，让大家可以还是继续感受进香的那种美好吧。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影音就是影像啊传播的很快，但是我个人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对于纸张的温度，对于文字的温度，对于照片的温度，就是非常情有独钟。所以呢在去年就发行了行路报行路报，那今年是第二期这次一样是两大张那个尺寸呢也是跟去年都一样，折起来的大小是不会很大，也不会让人家造成负担，因为两张纸而已嘛。那如果你想要收藏，想要背在身上，也不会觉得有负担而且我在整个版面的设计上面也会很照顾老人家，因为我自己就是老人家嘛，我就是眼睛都不大好，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拿到行路报的纸本，你会发现那个字体还是跟去年一样，是不会太小，所以看起来还是蛮舒服的。那整个版面的设计呢，我也是希望能够看起来很舒服，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视觉型的人，我很需要一种图像记忆啊，所以我对于图像的东西我就会非常的龟毛，非常的吹毛求疵。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版面设计也是跟设计讨论好久好久以后才弄出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去年呢，我们的行路报第一期，因为第一次做嘛，有点紧张，很怕发不完，所以做了1000份。那今年呢我在去年年底很蛮早的，我就去跟妈祖请示，就是今年想要增加一点，可是我又不敢太多，因为我真的很怕发不完，因为不确定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发，所以我就跟妈祖说，那我这一次想要加印到1500份。很快，那一次宝贝超快，3个行杯就出来了，所以我就确定今年我们印了1500份。好，那这一集节目我要很快速的赶快来讲一下我这一期的内容，还有我这一期这个内容的方向，还有一些想要再补充的部分。在我要开始介绍之前，也许你可以先把播放键先暂停，先去找出我们的电子档，或者是如果你已经有拿到纸本的话，你也可以打开这个纸本来比对或者说如果你不想用就是单纯听的，你想要看一些有图像的东西的话，也欢迎你到 YouTube 频道去看影片，我里面会放一些照片的辅助说明。 首先先看到这个封面，去年的封面照是牛顶咖跟在妈祖神教后面，然后走在大安溪桥上的照片。那今年呢，我的封面，这个是前面是一个应该是那是高丽菜吗？不是高丽菜，就是菜田嘛。背景呢，就是有很多牛顶咖一个一个走在那个进香路上。大家知道那个是哪里吗？我发现啊，凡走过必留下印象。因为我那时候把这个封面呢给一个香灯脚朋友看，然后他一看就说：“就知道啊，就在西螺啊，就是一四五线道的西螺路段。”所以只要有去走过进香的人哦，常常都会记住那个画面。这次封面摄影还是跟去年一样，是以前在做年刊的时候认识的文化组的摄影组朋友徐丽珠，丽珠的照片就是都让我好喜欢哦。所以今年我们的封面我还是请她就是提供给我这张这么棒的照片，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这种走路的画面，而且这份刊物是行路报走路的报纸，所以主题当然就会都是一些走路的画面啦。所以后面几期应该还是会走路的画面的，只是说看是在哪个路段这样子。封面下面的部分呢，跟去年一样我们也是放上了今年进香的日程表。不过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制式的是一个进香日程表，就像我们孔天公他公告的那一种日程表。可是我就是一个属于图像记忆的人哦，所以那种表列式的文字其实真的好难记哦，所以呢在这一期的行路报进香日程表里面，我特别跟设计说我想要有一个日历的那种设计，这样子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哪一天出发，哪一天回宫，还有像之前前面的什么时候放头旗还有后面什么时候开炉，就可以在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月历上面看到我们今年的进香日程表。那这一次的这个日程表也做得比较简化一点就是把这各个重要仪式的时辰也列在上面，还有就是有特别做了一些图像的标记。譬如说我们在放头旗之后呢，就是连续三天行丁咖就是要吃早斋，那我就用了一个绿色的标注了哈。还有就是我们在进香的期间这一次是九天八夜嘛，所以也都有去标注一个粉红色的一个小圆点，注明说我们这九天就是整个完整的那个进香的那个日期的部分。那在这九天里面，你只要有来跟随进香的话，就一定要记得哦，每天就是要记得去起背楼背。那至于什么是起背楼背，我就要请大家自己去我之前节目里面关于讲到一些进香骑乘啊一些相关规矩，请大家自己去做点功课哦。在这张表里面后面还有一个特别标注的一个进香旗的一个标示，那我这个标示就是有放在放头旗后的三天表示说放头旗之后你的进香旗就要开旗，在开炉的时候要记得过炉收旗。这一次的这个进香日程表就真的做的比较图像式的方式不过我自己也漏了一个东西，就是3月23号到北港到北港的时候当天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拜提公。那以前呢都是在下午三点，那因为这几年疫情的关系提早到变成入庙后的半小时就会做拜提公仪式了。这边就一直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来跟随进香的香丁卡那个妈祖里庙了，你不要就开始赶快去什么洗澡啦，赶快去吃饭啦，赶快去休息等等，要记得一定要先拜提公。拜提公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我希望大家能够先不要急着去吃东西先留下来拜提公，因为我们进香的这个过程里真的是需要上天妈祖的保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好，所以在这边提醒大家，翻开来第二页的话来我也现场来翻一下。翻开来第二页的部分呢，上面呢这个单元叫做我想对你说，就跟去年一样，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碎碎念为什么要做这份报纸的想法放在里面，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人可能没有看过我去年的行路报，或者有一些是完全不晓得香灯脚来开讲， 这个节目的，完全不认识我的，所以我在这份报纸里还是放了一段，就是我的心里的一些想法，在这个我想对你说的这段文字里，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但是，我想说的是，今年进香人数真的是大暴增，有好多好多的新手要加入，就是我们所谓的手走族，手就是第一次走进香的。我听到说，就是每天的那个报名的那个时候，我有志工跟我说，他们在现场都有时候也会顺便询问一下第一次来参加进香的举手，每一场发现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是新手，所以真的蛮能想见今年新手一定会很多，知道有蛮多比较资深的香灯脚就会开始忧心忡忡，或者说会觉得好多新手，然后可能都不会认真做功课啊什么的，好像彼此有一种对立的感觉。 我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哦，因为人数增多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哦。既然我们如果是比较资深的香灯脚，就是手走族，就是成熟的手，手走族的话，也要帮助手走族第一次走的人。之前有一次我忘了在哪一篇贴文里面，有一位香灯脚朋友钟平哦，林钟平，他那时候有留言写的一段话，我觉得我好喜欢哦，就是手牵手一起走进香路上修教狗，手牵手呢，哦，是手牵手嘛，手牵手，但是有点谐音，就是手走族资深香灯脚牵着手走族第一次进香的香灯脚，手走族牵手走族，手牵手一起走进香路上修教狗。以前我们常听进香的前辈在讲，北哈屯进香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很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会行的单不行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手牵手一起走进香路上修教狗。所以我在这一次的我想对你说里面，我就特别了想要提这个概念哦。然后还有里面呢也放了一张照片，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钟平，我们的香灯脚朋友，我的听友啦哦。记得在去年进香第二天吧，有点忘了，在是沙鹿吗还是哪里，然后他就有传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就是有看到有香灯卡在读我的行路报，那天那时候就是早上，然后有一个那个清晨的微光，我觉得那张照片我真的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说到那张照片之前的前一天，我真的我还听到就是有朋友帮我发行路报，然后被拒绝，因为有人觉得说啊，这样不是一种 get and ping 啊，又不是什么什么小生意啊，就是他还比不上一个小生意啊，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啊，对，因为他真的不是结缘品。那有些人可能他觉得这样这是什么东西，也不是官方的东西，我干嘛拿？所以就听到有人是会拒绝这个东西，就有点小沮丧了一下。但是隔天早上我收到钟平给我的这张照片，我就放心了，我就很感动，觉得还是会支持我继续做下去。去年呢，这个我想对你说，我有放了我的一个独照背影，但今年我就没有放照片，因为我的那个 Q 猫造型大概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很好找到我。不过今年我不一定哦，今年因为头发太长了，可能会绑起来，所以那个要认的难度也有点变高了。第二页的下半部分呢，就是回顾进香路之前，在我的香灯脚来开讲粉专，我有贴出了几个路线资料的整理，针对我们今年的九天八夜，我找了过去进香记录里面也一样是九天八夜的资料，我就列在里面。那这个部分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可能自己去看电子档会比较清楚。那总之呢，一个重点就是这些路线的资料整理目的都只是为了让大家在找住宿啦，或者是中途加入啦，或者是中途要离开，你可以有一点点心理的一个准备，有一点计划。因为以前呢在进香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子完整的进香资料，或者是说也没有 GPS， 以前都是真的就是要对妈祖走，而且要对妈祖对的那个把它粘的那个牢牢的哦， 但是现在因为人这么多，其实有点难了，所以这个路线的资料呢，只是想要给大家一些参考哦。然后像我有还有分别列出去程六天哦，有哪几年的资料，住家在哪里，还有回程三天这种类似急行军的这种行程的住家点资料，我大概都有列在里面哈、哦。大家请记得，这个只是参考，因为我一直觉得每年妈祖都会给我们很多的惊喜，所以呢，这个只是参考、哦、那资料就是一个资料，我就是一个资料控，我真的很喜欢看这种资料。但是资料你要能够去分析它，然后去诠释它，去运用它，这些才是这些资讯留下来的意义。非常非常感谢我们过去前辈，包括笨港妈祖文教基金会、白沙屯田野工作室，还有拱天宫文化组，他们每年都会做这样子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进香记录资料，所以我们才能够就做一个参考。好，接下来我再来介绍的是大概第三页到第五页的部分哦。第三页呢是跟去年哦长得好像，就几乎差不多、哦，就是一样的图，就是进香地理学。因为去年呢，我的行路报第一期做了这个进香地理学专题哦，真的蛮多人很喜欢的，因为大家每年这样进香这样走，其实没有特别去留意，但是呢，我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就是我们每年进香从白沙屯到北港，这中间会经过的四大河流，然后会经过的不同的桥，因为呢，在前年那时候有做一集节目嘛，就是我在讨论说。妈祖没有走西螺大桥，走了自强大桥，但是有很多人走了西螺大桥，过桥的这个进香记忆蛮有趣的，所以我去年才会开辟了这个所谓的进香地理学的这个想法，然后去年就先从这个河流的部分来讨论。在我第三页的这一个进香地理学的这一个概论的这一页里面、哦，那个图呢，那张地图真的是我们花蛮多时间画的，因为我真的是跟设计讨论很久，很多那个细项我们都要去比对那个 Google 地图才不会画错。那今年呢，这个图虽然是长得一样，但是我们多了一个，就是彰云大桥。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没有放上彰云大桥的原因是在现有的文字记录资料里，因为现在有的文字记录资料都是从1992年开始，就是民国81年以后的资料，所以手边的这些资料里面都没有彰云大桥的记录。可是我在跟白沙屯的前辈们聊天的时候，就有得到一个资料，是民国70年还有在60年代也都有走过彰云大桥的记录，所以今年呢还是把它放上去了。因为去年我真的本来那时候我们去年走到二水，然后我本来有想了一下会不会真的就是走彰云大桥到林内呢，然后就后来没有，妈祖就转个弯，然后就继续往西走走了。今年会不会走不知道，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过去曾经有的记录，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在这个地图里面了。那去年的行路报有发生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很悲惨的造桥事件。什么意思呢？就是去年我的行路报第一期那时候因为很赶嘛，所以印刷完以后拿到了以后，我才赫然发现我漏了一个自强大桥，表格里面有但是地图上没有标注。但我这人就龟毛啊，就是有点完美主义者，所以后来就跟我们的印刷朋友祝福就一起就是再把它就是列印上去，然后我又自己标注上去，所以有所谓的造桥事件。这个事情好像对一些资深听友都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今年在要做行路报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有一些比较熟的那个听友呢都私讯我说，小 V 你今年就好好走，不要赶，不要像去年一样又要发生造桥事件。所以我发现大家好像对去年造桥事件的印象太深刻，都一直提醒我。我不知道今年我有没有再有一些问题或者错误的地方，好啦，如果有的话还是请大家赶快回报给我。接着我们就翻开第四第五页这个最明显的这个跨页的这一章， 第四、第五页呢的主题叫做魔幻大甲溪。去年呢，我们是第一期，我就先从南下的第一条河流就是大安溪，去年做了大安溪，今年呢，我就是做大甲溪。其实很多人都会对于大安溪跟大甲溪会搞不清楚。我刚开始进乡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不是当地人嘛，我是外地人，我都觉得大安大甲整个附近的环境啊、画面啊，都好像哦，我就常常会分不清楚。后来我有一次跟几个进乡朋友在聊，好像很多人都这样哎，我就觉得蛮好玩的，大家都会搞不清楚。那不过大甲溪其实是比较宽阔的哦，所以大甲溪桥是比较长的。在跟几个进乡朋友在聊关于大甲溪的进乡记忆的时候，我发现蛮多人都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会提到说走大甲溪桥的时候，不管是台一线或者是西滨六十一线，好像那个印象中那个画面都是天刚亮，或者是快要亮，或者是傍晚开始已经入黑夜那种感觉的。那我就觉得很好奇啊，就赶快去把过去15年的进乡记录里，就是从2009年到2023年的进乡记录全部调出来，不管是南来或北往，台一线或台六十一线，跨越大甲溪桥的那个时间点，大概在什么时候，就把它每一个都列出来。我就赫然发现，落在白昼与黑夜交界的那个时间的那个年份，竟然就占了2/3。哦，很多耶，难怪我一直有那个印象，好像走大甲溪桥的时候都有一种橙色、紫色或者是黑灰幽暗有光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很像 很魔幻的感觉。后来我就跟几个朋友聊聊聊，就发现真的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把这一期的大甲溪主题就设定叫做魔幻大甲溪。那又很巧哦，我跟就是这一次的进乡记忆里面的三位朋友，其中一位友藤也跟我聊起大甲溪，但是他聊的不是这个魔幻的天色，他聊到的是他在2019年那一年就是发生的一个羽毛角，角如羽毛那么轻的那个经验，我觉得很好玩呢，因为也很魔幻，就跟我们这次的主题不谋而合，所以这一次才会用魔幻大甲溪来做主题。所以这一次很谢谢阿贝、子恒以及友藤三位进乡朋友跟我分享他们的大甲溪进乡记忆。明年因为明年我一定会做的是第三条溪嘛，就是乌溪 OK、就是旧名叫做大肚溪。那明年呢就会去做这个主题，就是大肚溪上的大肚桥以及台十七线的中彰大桥。如果正在收听的你对于 OK 大肚溪、大肚桥、中彰大桥有什么样特别特殊的进乡记忆，也欢迎你 email 或者私讯给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邀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乌溪、大肚溪的进乡记忆，就有机会可以放在行路报第三期的内容咯。第五页的部分的话的这个主题叫做走读大甲溪。为什么会有这个部分呢？在300多年前呢，有一位叫做郁永河的这个清朝的这个人哦，因为郁永河呢，他奉命来台湾采硫矿，他从那个台南然后一路北上，然后那个过程哦，他回来以后就写成了一个类似游记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在写旅行部落格的概念，我觉得好有趣哦。他写的这本书叫做《碧海记游》哦，我很喜欢，我读了很多很多次，那也看过很多不同的版本的注释。我印象很深，就是他提到大甲溪的时候，等了好多天才能够顺利渡河，觉得大甲溪感觉好像真的有点险峻哦，我就去找了一些资料，也赫然发现从清末日本时代一直都有一些诗人会写到大甲溪， 都在讲它有多危险啊。那我就会想啊，以前在进香的时候要这样子徒步进香，以前没有桥的时候啊，他们都怎么渡河呢？我一定不是那么容易哦。所以我就特别去把古人笔下的大甲溪，就把它整理了这个资料出来，想跟大家分享。在这一页的下半部的话，就是跟去年一样嘛，我就会把大甲溪的南北两岸一些重要的地方、重要的物产，或者是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的地方，特别把它标注出来。在这一次的大甲溪的这个主题里面呢，我就放了芋头，大甲芋头。这个大甲芋头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我就是去年呢在进香的时候第一天嘛，走上那个大甲溪桥的时候，我的前面就刚好有一个女生哦，因为她包得蛮紧的，所以我有点不确定她到底是不是大姐还是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她就手上提了两袋的芋头。我整个就觉得哇，我明年就是要做大甲溪的主题啊，那刚好现在在大甲溪桥上面看到芋头，好，所以我就已经知道我今年的这个大甲溪桥的这个主题，这个行路报的内容，我一定会放上这一个照片，因为觉得太好玩了那进香其实也是这样常常就会想要在路上买一些纪念品。不过我觉得这个女生很厉害，她就这样子真的拎了两袋的芋头，这样一路走过桥，太厉害了。除了大甲芋头以外，第二张这个图呢是比较东侧的一个海线的铁道，跨越大甲溪的这个铁道的桥叫做下大甲溪桥。有这张照片我真的我觉得很珍贵，因为这张照片是我在2013年进香回程的时候拍的。我常常讲说我是铁道迷因为我就看到火车我就会非常兴奋。我记得我那一年2013年进香回程的时候，走在大甲溪桥上往右边一看，我就刚好看到一辆黄色的那个列车，就是那个火车那个我一看就知道，就是我们铁道迷常俗称的就是意大利美女，它就是EMU300 电联车因为它的那个列车的那个颜色啊，那个造型啊都很优雅，所以呢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竟然在进香的时候看到这一台意大利美女。那因为这台车呢算是很早期 的车了，所以在去年好像就做报废了，所以我当初2013年拍到的那个照片我觉得还蛮珍贵的。不过因为我们的报纸不是很大，所以我照片没有办法放得很清楚，那我会把这张照片放在 YouTube 的那个辅助说明里面，如果有铁道迷的朋友也可以去 YouTube 看这张照片。还有就是台中港车站就是甲南那个地方的这个台中港车站，这个如果这几年有来进香的朋友应该也会印象很深刻因为妈祖还蛮常停在那个甲南的。我有一次也发现好像很多新来的香灯脚好像比较不清楚甲南这个地名，因为甲南它算是一个比较一个旧地名大家都只会记得台中港车站吧那没关系，反正呢今年进香应该还是会有机会会经过这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然后第四张图呢就是清水米糕大家知道那个我这张照片是哪一家的米糕吗？好，这个是阿财米糕其实在清水的那个卖米糕真的超多家的很多家庭都很有名，还有像王塔他那个还有特别的一个那个鹅肝有些人也觉得清水米糕也还好，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清水米糕就是一个进香的记忆，好不好吃真的见仁见智，但是它就是一个进香记忆。尤其是我有一个进香的朋友，他就是清水人，好像每年我们只要到清水，如果他也在清水的话，他都会买清水的米糕给我们吃，所以对我们来讲这就是一期一会的那种感情的联系所以那个清水米糕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进香记忆我会放这种一些进香路上的点点滴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不要把眼睛就是一直专注聚焦在粉红超跑上 进香的路上其实有好多很有趣、很美好的人事物，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进香路上多看看路上的风景。在今年的进香地理学，除了延续去年的河流篇之外，今年还特别开辟了一个新的单元，就是进香地理学的铁道篇。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的这个发想呢？这就要说到今年1月1号呢，是我们台铁就是民营化的第一天。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新闻，因为我们是喜欢铁道的都会知道，其实今年的1月1号就是台铁民营化了。然后隔天呢，那个有一个香灯脚朋友，就是在过去也有上过我们节目的14号香灯脚全村的希望彭伟，他就跟我 LINE 嘛，他就说小 B 你是铁道民，你看一下台铁这一次这个宣传影片，你评价一下看看怎么样。那我们就聊起来以后，就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想敲碗，希望我可以开一集 podcast 一个特别篇来讲火车，因为他说火车铁道跟我们的进香是也有关系的，因为很多人会搭车到白沙屯来参拜妈祖，或者是从白沙屯开始进香之旅。因为我们在出发那一天呢，大家都要聚集到白沙屯嘛，很多人会坐火车，在这个火车的车厢里面聚在一起是一种很特殊的体验。因为我们在进香路上其实大家都各走各的嘛，除非你去坐那个累了请上车，否则其实你很难跟一堆的香灯脚聚在一起。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说，小 V 你应该要来做一个 podcast 节目来讲这个铁道。我就想起过去我参与白沙屯田野工作室的那段期间，我们有一年的年刊，在第九期2011年的那一期年刊里面，那一期呢我们就有一个铁道专栏的一个主题，就有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是我写的。那我就跟彭伟聊起这件事，然后我就说有啊，以前有做过这样的专题啊，就是关于进香的铁道的这个主题。但是彭伟说他没看过啊，因为这是以前田野工作室的年刊嘛，不是每个人都有看过。确实啊，因为每年都一直有新的香灯脚加入，那这些过去的资料也不一定能够流传出去，所以也许我真的可以来做一下铁道的题目。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我也是为了想要来看白沙屯车站，我因为铁道迷嘛，就是怎么会有一个地方我没听过的地方呢？我因为想要来看白沙屯车站，而有机会到白沙屯拱天宫，然后见到妈祖，然后就结下了这一个这是十几年的这个缘分。所以也许我真的应该来做这样子一个题目才对，但是我又觉得说如果只是找一集来讲 podcast 讲一讲，我觉得这样好可惜了。所以我就跟彭伟说，我干脆就把这个铁道的这个主题放在行路报里面。也许我每一期都可以讲一个车站，也许讲一个铁道路段，或者是跟铁道有关的而且是跟进香有关的这些故事啊、资讯啊等等。所以呢，今年就有开了这个进香地理学的铁道篇。既然呢是这个铁道篇的第一次的专栏，那我当然要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站哦，就是白沙屯车站。所以呢，我这一期的行路报，我们的铁道篇，我就是来介绍白沙屯车站。有一些可能 这几年才开始来进香的香灯脚朋友，你看到的车站大概就是我现在在那个车站不是有个永字的电梯吗？然后还有那个车站的那个外面还有一些 Q 版的公仔，还有那个车站外面又有那个很特殊造型的站体。 这个暂停其实是在2021年的进香前几天才 那时候才完工的。可是我2009年去进香的时候是以前旧的那个样子。在我们之前白沙屯田野工作室做的白沙屯年刊那个铁道专题里面，也曾经有一张更早期的白沙屯的车站的照片，那个就是日治时期的时候的那个车站站体的照片。那这个照片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看到，所以我在这一期的行路报里面也特别把它贴出来给大家分享。在我这一次的这个铁道篇白沙屯车站的这个介绍里，可能也包含了过去我收集到的一些日本时代的一些资料，文献的资料，谈到白沙屯的部分，还有我在白沙屯认识的一位对于检狱史很厉害的陈江山老师，他前一阵子那时候也借我一本书，那本书是通霄院里地区一些老照片的一个专辑。那我在那本书里面也发现了两张关于白沙屯车站的照片，所以我也特别把它就是引用出来放在我们这次的行路报。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了一张照片，跟白沙屯田野工作室铁道那一期里面放的一张照片一样，它是一个阿公带着孙女在白沙屯月台的老照片。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白沙屯田野工作室的那一期年刊里面，照片就有注明是提供者是陈春金。哦，这个我要讲一个笑话，陈春金是谁？可能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咯。对，他就是拱天宫副总干事林幸福，幸福大哥的妈妈。幸福妈妈就是我们去年的楼主，大家应该对他都不陌生了哈。可是呢，我早期刚开始来白沙屯进香的时候，我都是叫幸福妈妈，叫幸福妈妈，我一直不知道幸福妈妈的本名。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那时候在田野工作室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这个陈春金就是幸福妈妈。那因为我现在知道了嘛，所以我看到那张照片，我就赶快去跟幸福大哥确认，我说这张照片是你们家的老照片吗？幸福大哥说对，这张老照片就是他们家的。幸福大哥说照片上的这个男生呢就是他的爷爷，但是那个女生不是那个幸福妈妈。哎，我是觉得哇，有点意外连结的，这个过去的事情，很有趣。那在这些老照片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你早期就是一开始白沙屯车站在日本时期的时候的那个站体，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海线五堡哦，就是大山站啊、潭文站啊、新浦站啊，那个站体非常像。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铁道篇的这个白沙屯车站的部分，我其实还有好多好想写，可是大家应该会发现我真的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再放文字了哦。有一段其实没有写到的，但是我还蛮想补充的，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通霄有一个台盐厂，应该大家已经知道嘛，因为台盐那个精盐厂就是我们进香一定都会经过的。以前哦，在1975年的时候，台盐通霄厂它有一条专门的一条铁路支线，它是连接到白沙屯车站，因为它就是利用这条支线，然后把这个盐能够载出去。那一直到2002年8月通霄这个盐厂他们的业务就不再办这种铁道的货运了，所以在盐的这个火车呢就走入历史。因为我是2009年开始进香的嘛，所以完全没有看过这个在盐的火车哦，这个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还蛮想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我也来补充一下。那在第七页呢，第七页是一位铁子香灯脚的铁道回忆。好啦，这个铁子香灯脚就是哇，就是我本人。铁子是什么？铁子是日文的 Tetsuko，对铁道相关事物感兴趣的女孩。但我是欧巴桑，我不是女孩，但我也但是日文里面 Tetsuko 就是指那个喜欢铁道相关的女生嘛。那我不管，我就把自己自诩为就是一个 Tetsuko， 一位铁子，同时也是香灯脚。我把我自己关于铁道、关于进香的这些 回忆呢，就把它整理的篇文字、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心情。这一期是静香地理学铁道篇的第一次，我希望能够由我这个做第一篇的这个铁子香灯脚的铁道回忆，也能够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听友，更多的 Healing 咖也跟我分享你的静香铁道回忆。尤其是像我们去年静香路上，我们不是有经过田中二水，还有跨越那个铁道吗？哦，我记得我去年那时候走到那段的时候超兴奋。前一阵子我有放了一个去年影片的一个整理嘛，我去年那时候拍的，我就是拍很多很多很多的火车，然后香灯脚，然后还有妈祖神教，我们的妈祖在等那个要等过那个铁道的平交道的那个画面等等。我真的就是只要听到那种火车的声音啊或者画面，我就会肾上腺素分泌，然后非常非常兴奋。我真的就很喜欢火车，所以如果你也有这种相关的铁道静香的回忆的话，也欢迎你赶快来跟我分享、哦、可以私讯给我，也可以 email 给我，我希望能够邀请你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会把这些我们的静香铁道的回忆放在未来的行路报里面。好，最后一页就是第八页。第八页呢，照例还是放一个静香叮咛。我、哦、这次在静香叮咛里面呢，第一段呢是谈到春雨的挑战。哦、我起来就惊啊，我都很怕大家会说乌鸦嘴，因为我就一直觉得春天啊，就是真的就是很容易下雨啊，然后天气又捉摸不定。你看这阵子，哦，一下子热，一下子冷，然后。哦，我觉得真的是有够难穿衣服的，这样很容易感冒，对不对？嗯，那会不会下雨也真的很难讲。嗯，就很想要提醒大家，哦，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下雨，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我就真的千万不要撑伞，一定要穿雨衣。那像去年我们很幸运哦，就没有什么雨，但是今年怎么样，真的没人知道，所以还是做好准备比较好。静香叮咛的第二段呢，我提到的是一个徒步的意义、哦、其实这一段我真的是很语重心长的想要跟大家说，因为我发现这几年哦，大家都很喜欢徒步，这没有问题嘛，我也是，我真的很爱走路啊。就是我也有朋友说，哎呀，你们家的白沙屯的乡亭卡真正笑笑，根本都有车通坐，唔坐要去行咯。嗯，我说啊，你不懂啊，因为我觉得徒步的这个过程里真的会给我很多的收获，因为那个真的是可以一直跟自己不断的对话，然后会知道自己的极限到哪里，然后会更了解，更看清楚自己。这个真的你如果没有去好好走路的人是不能理解的。好啦，那个如果很喜欢走路的人应该都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嗯，但是我发现哦，这几年有蛮多人都为了想要挑战这个就是全程徒步的这个目标，就变成说他只是为了想要完成这个壮举，完全不要上车，然后就一加一耶，然后妈祖走妈祖的，然后他就走他的。这个我觉得就不对了，因为如果只是想要走路，那真的不用来进香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我就不叙述了啦，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蛮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一段，因为 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徒步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因为人太多了嘛，所以你不可能都等妈祖出发然后才赶快出发，你一定得有些人得必须先往前走，这个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可是就是妈祖都还没出发已经有人走到院里，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我很难理解。好，然后在去年也是，去年呢那时候妈祖都还在哪里啊好像还在西螺吧，然后已经有人到北港了，而且好像去年还有一些去北港住宿的人还跟人家北港的那个工作人员吵架。然后呢更可怕的是有人自己安排北上的路线，已经从北港出发了然后走海线了。我整个不敢相信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因为这样走不是很无聊吗？我们不是就是要来出来跟妈祖走路吗？所以 我才会在这一次的行路报里面特别提了这个徒步的意义这一段。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想一想，到底我们来进香，我们来走路是为了什么呢？好，那在这个第八页呢，还有一个 有一篇比较大篇的一个文章，这一篇呢是文章名字叫做《保留体力，保护情绪》，作者是李小毛跟方小 V。 小毛就是我去年底的第十一号志工香灯脚哦，就是小毛，因为他在很多年前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讲到关于保留这个体力还有保护情绪的。那他跟我说，他发现我也在去年的时候提了这样的概念，我们两个就聊起来，也许我们的进香时间差不多，进香的那个经历资历差不多，我们看着过去到现在整个的一个进香氛围的变化，所以竟然有这样子很雷同的想法，我就跟小毛说，那我可不可以把他原来的那个文章文字，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整理成一篇更精简，可以让大家能够想一想的一篇文章呢？所以我就跟小毛要了他当初的原稿，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想法，我们共同完成了这一篇《保留体力，保护情绪》。内容也不是很长，可是这真的是我们十几年来的一个进香的感想，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在走路的时候保留体力，保护情绪。尤其我们今年进香的人数这么多，走在妈祖神教附近或者头旗，或者其实就整个一路上一定就是人山人海，然后各种的乱象，说实话我觉得是无可避免了。尤其像我们在这个进香都还没开始哦，在脸书啊各大社团就好多好多各种我觉得有点负面的文字，甚至有诈骗的都出来了哦。所以我认为保护情绪这件事情会是我们未来进香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每一个香灯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一年就是这么一次的进香吗？你每年都是期待这个进香，你还把那个心情放在把它弄得很负面，然后 keep 不 put， 然后这样不是很浪费吗？不然这样子来进香干嘛呢？因为我自己曾经带我进香第三、第四年，有点忘了，那段时间我也曾经发生过这种会好容易 keep 不 put 的那种心情。我是过来人，所以想跟大家分享，我也是有类似的经验，那就是做一个提醒。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进香路上都能够保护自己，然后好好的走路，好好的进香。好啦，最后关于这份报纸呢，我们今年的制作团队还是一样，由白沙屯妈祖婆监制，然后有三个人来制作，就是由我方小 V， 我自己这次所有的文字都是我写的，照片也是我挑的。我真的是几乎把所有我2009年开始进香到去年的所有的进香照片，就是一直这样子不断的看，不断的找，想要找到适合的照片放在这个行路报里面，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是很适合的。还好我这个真的是有很多的香灯脚朋友，很多的听友的帮忙，在这期的行路报里面还是有一些我自己没有办法拍摄的，就是在这一期报纸里面如果没有写摄影者的名字的都是我拍的，其他的话就是很感谢以下这些朋友的帮忙，包括林中平、邱丽、洪宇君、徐一腾，还有我们过去的前辈陈春金、幸福妈妈任青妍等等，这些过去的老前辈留下的老照片，还有我的封面摄影徐丽珠如果没有他们的照片支援这一期的行路报不会这么精彩。我怎么自己讲精彩，这个好像应该大家来讲，不是我自己讲精彩，可是我真的觉得还算不错啦。好啦，反正就是这个照片真的是很谢谢他们的帮忙，然后也很谢谢我的美术设计 跟去年一样，林盈盈、还有我的印刷好朋友祝福，在3月8号那一天去拿行路报的时候呢，也跟他录了一段。好，因为我在 在这个行路报的纸张选择上呢，有一些很特别的癖好。这个在我的那个这个行路报的第2页，我有那个我想对你说里面，我有写到说，这份报纸使用的纸张特别讲究，高松度无漂白，原木纸浆制造，挺度佳，吸水性强，真的非常适合塞在鞋内除湿，真心不骗。我有那个朋友说他看到这段他都笑出来了，因为我是认真的哦，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就有讲过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看完，就是你可以把它，你只要记住了某些东西在你的脑子里，那你就可以分享给别人了，你也可以拿来做运用，就是很希望就是用一个精神传递的方式、透过这样子轻轻的两张纸能够传递出去。如果下雨鞋子湿了也可以来塞鞋子真的啦，我是认真的。所以那个我们的行路报里面我都不会有妈祖的圣像，不会有妈祖的照片，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塞在鞋子里面。好，那我也邀请了我的印刷好朋友祝福来录一段关于这个纸张的一个特色。
大家好，我是阿富。
合作很多次，
我们都合作了4-5年了，那行路报今年是第2次。对，因为一般我印的刊物或者是大众的宣传品大概都希望大家能够流传被保留，那尤其是跟宗教相关的话大概都会被视于比较神圣不可毁损的这种状态，但是小 B 提出了希望能够把这份刊物或许当作是一个保暖的设备塞在衣服里面
对，没错，
可以防风，
对，
然后如果进香的时候遇到下雨，走路久了鞋底很潮湿，那晚上睡了一觉休息的时候可以有个东西塞在里面，让鞋子依然保持干爽。
对，所以你选了一个特殊的纸。
对，这一支的话是日本的书籍纸，它的显色的效果还不错，那摸起来是跟漫画纸相关类似的手感，那它很轻薄，所以整本这种重量不会太厚重，然后它又是环保的纸张，所以在回收上面不会对环境造成负担，然后显色的效果也不错哦。
对，我们这一期的照片也很多。
对，那因为它纸张比较蓬松、大家应该也可以听得到这个特殊的纸张比较脆的声音，那就很适合把它揉成一团，像在买新鞋的时候有那种塞在鞋子里面的那个纸团那它可以帮你吸水
好，那个我每次啊做行路报都时间压力非常大，就很赶，所以有没有什么怨言啊？
没有，因为对印刷来讲这个规格算简单，而且去年已经做过一次了，那像这种报纸折叠的方式呢，工厂也想到比较好的解决方式，所以这一次应该是不到4个工作天之内，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这一次的工作。
好啊，所以那个未来明年第3期，我不晓得啦，就是有可能搞不好是半年后也不一定，很难说。
对啊，我觉得不一定要一年才能够跟大家见面一次。
对啊，那没办法，因为我真的太偷懒了，所以都会一年才做一次，所以就希望我可以这个不一定要一年一期，
没错，
如果能够半年的话，我们就会后面那个期数就会累积更多，
这应该可以变成是一个通讯的方式啦。
对，希望啦。那可能到时候就要再来麻烦你了。
没问题。
好，谢谢啦，
谢
谢祝福，
谢谢大家，要支持，多拿，看到行路报都要拿哦。
以上就是行路报第2期的内容哦，我又是这样子拉拉杂杂讲了很长的一段啊。但是真的我很感恩，很感谢妈祖婆的保佑，让我还是能够顺利的发行行路报第2期。我也要感谢这一次行路报第2期协助我发送的店家或者是个人， 因为这些都是相登角的朋友。我这次的索取点就是有增加到9个索取点，去年呢1000份，然后其实发的是有点辛苦，因为没有想到怎么去发，自己又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今年呢，我有跟少数一些有咖啡赞助我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去年参加我那个静香性的投稿的朋友，我都有发 mail 给他们，跟他们说我想要把这份行路报第二期的纸本寄给他们。那我也顺便问问说有没有可能大家可以每个人帮我带个比如说10份啊或5份的行路报，帮我在路上跟他觉得有需要或者是可能对他有帮助的任何人，就是不管是香登角，不管是发东西的或者是沿途的居民，任何的人，任何的地点，任何的时间，可不可以帮我发。就每个人都非常的热情回馈我说那有什么问题，所以我真的很感动很感谢。而且甚至有一些朋友主动就说可以的话他也可以放在他们家的店里让大家来索取啊，所以我都觉得真的很感动。所以我今年的索取点就增加到了9个，虽然说离静香出发已经剩没几天了不过他们都说没关系，如果没有人来拿的话，最后他们就会帮我带去静香路上发。真的很感谢大家，我也很感谢正在收听的你对于行路报第二期的称赞跟支持鼓励，我也很谢谢你们帮我转贴分享香登角来开讲的所有东西，不管是过去做的排汗衣，去年的小方巾，或者是现在的行路报，或者是未来可能再推出的东西，它不会是一份物品，它会是有温度的。这是我创立香登角来开讲从2020年9月2号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的初衷。去年投稿静香心得的某位香登角朋友蔡小欧，小欧说我是傻子，对，我是傻子，就是我们就是傻傻的做这些白沙屯静香文化推动的人，但是我觉得我傻得很快乐很满足，在信仰的世界里就是要有一些这样的傻子才能坚持住某些那个核心价值，那个精神，就是我的想法啦。不管未来怎么变化，一定要有一个制衡的力量存在才行。你呢？你愿意跟我一样做个傻子吗？在这条白沙屯静香文化的传播传承分享的路上，期待正在收听的你能与我一起同行。香登角来开讲，香登角来开杠，我是方小 V， 一起走，我们静香路上见咯，拜。